我们还有几分钟，还有我们给大家给其他有两分钟的时间。有的人认为说不迟到就是9:15已经开到 parking lot， 这就是不迟到。所以我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从 parking lot 走进来。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啊，创造天地的来历第二讲。我那个 notes 呢会打在这个上面啊，那么应该也已经放在网上，是不是？应该在网上，但是如果是不是印了一些，是不是新诗是不是印了一些那个 hard copy 在后面，在外面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呢，我们可以自己到外面去拿，但是最好是因为在网上你自己上网去看，自己在家里努力，好不好？那除了这个第三课创造的天地的来历之外呢，我另外还有一些第二课第三章最后我没有讲得很清楚，有一些补充的材料，那么我也列下来，也应该在网上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印，如果没有的话，你回去 check 那个 web page 呢，就应该有的，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尽可能把一些资料都摆在网上。那我也很抱歉啊，这些东西呢应该早一点就给大家，但是我想那个第二课的补充材料大概是礼拜三放上去的，啊，还是礼拜二放上去的，那么然后。第三课的这个完整的材料呢，可能是礼拜五的早上才放上去的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呢，有一些这个教会的这个职员，那么一些调度上的一点困难，所以有一些材料是请查经班的这些同学打的，他们打得很快也打得很好，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受一点点他们功课的那个限制啊，所以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很抱歉。所有的这个几个老师里面，到目前为止我是最不守规矩的。但是最守规矩的呢是詹牧师跟陈志成牧师。陈牧师要大家预习的材料呢已经印出来了，好，所以结束的时候，这个田先师弟兄会发给大家。好，所以如果你不预习的话，没有 excuse 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一方面要敬拜你，一方面要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也一方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里一同聚集，要学习真理，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自己的理智有时候很难了解全部的真理，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你用你自己的灵亲自教导我们，解开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天生的倾向是希望问许多理智性的问题，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把看得懂的、看得明白的，照着你的恩典能够实行出来，让我们先从里面发现对我们的警告、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勉励，而不是想太多我们自己想不清的问题。主，求你自己亲自要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从这些比较困难的经文里面，你要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教训，你要我们学习到怎么样一些你对我们个人所说的话语，为的是要建造我们的灵命。当我们领受了，你也帮助我们，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小组团契带领查经的时候，你也让我们成为流通你自己祝福的管道。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在上次结束的时候，有两个姐妹都问同样的问题，这问题就是蛇是怎么来的啊？那么如果蛇是恶的话呢？那么蛇是不是神创造的？如果蛇也是神创造的，那么是不是恶的起源也是神呢？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不好回答的问题啊。这一个呢，而且呢，我也觉得我在这边呢花时间讲这个问题呢，也不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啊。这是属于系统神学，或是属于这个护教学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到最后恐怕没有100% 能够让我们的理性完完全全满意的答案。啊，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的理性完完全全满意的答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理性本来就很有限。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同意我们这一点，对不对？好，那么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儿子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这一问，我说这是大灾问。他说：“爸爸，天到底有多高？”你说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很高很高，高的不能想象。这个问题他不能够，这个答案能不能让他满意？不能够让他满意，对不对？甚至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如果去问黄小石长老，有名的物理学家天有多高，他可以讲出一大堆东西，但是我知道听到后来恐怕有很多人没听懂，对不对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并不是真的没有答案，只是呢，我们把正确的答案讲出来，我们的理性到不了那个地步，我们不能够消化，我们不能够吸收，我们也不能够理解，对不对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如果属于一些自然界的事情都是这样的话，有一些属神的事情实在是一个奥秘。好，纵使真的有答案，那个答案呢是属于谁？隐秘的事呢是属于耶和华，圣经上已经把这个讲清楚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上这门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有些东西呢，可能我们理性上呢真的很难明白，也很难给一个满意的这个答案，但是对我们相信神、相信圣经的人，并不构成绝对的这个困难。好，那么恶的问题其实跟苦难的问题有关。好，我如果简单讲的话呢，圣经上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苦难是怎么来，啊，但是圣经上呢却很清楚地承认一件事情：圣经并没有规避苦难，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苦难真的存在。而且苦难是我们人间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坏为什么苦难来，但是圣经有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how， 对不对？就在苦难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啊？到最后，圣经对于我们在苦难当中应当如何的答案是指向什么地方？就是指向十字架，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无辜的人受苦啊，承受人间最大的这个痛苦，甚至是承受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位与父神分别的那样子的一个痛苦啊。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所有在受苦的人当中最怎么样、最深刻、最痛苦的一个呼喊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呢，最后苦难呢把我们指向这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样的，我们受苦的人可以得到安慰。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不能够体会我们痛苦的这一个神。所以这是圣经对于苦难问题就是这样讲。那你如果要调转过来说，许多人因着苦难的问题对于神提出质疑，我们也可以把那个问题调转过来说，假定你把神拿开，是不是针对苦难的问题就更有答案？结论是什么？就是更没有答案啊！你会问为什么有苦难，你必须要假设什么事情？假设神存在才能够问这个问题。假定神不存在，你会说为什么有苦难？不必问了，有什么好问呢？大家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好，那么尽管这样呢，我还是想介绍大家看几本书啊，因为这个书上讲的比我好。关于苦难的问题，用中文的作者写的书啊，我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什么好处我才这样讲，实在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中文的关于苦难问题的书，我必须承认啊，关于苦难问题，中文的作者写的书写的最好的一本呢，是《苦难的寻思》。啊，那么是黄小石长老写的啊，那么他送给我一本啊，一点点都没有冤枉白送啊，所以因着我介绍，他大概不知道多卖了多少本，对不对？那么这本书实在写的非常的好啊，因为有许多中文苦难的书呢，写的不是那么样子的深刻，或者有的写的相当深刻啊，但是那个文笔不是那么样子的好。那还有一些是翻译的啊，那么有一些翻译的书呢，其实翻译的，其实那个书的本身就不是那么样子的 这个写的这个深刻哈。我不想批评一些有名的这些人，但是呢，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样。如果你要看英文的书，比较稍微针对苦难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好的一本是这个 D.A. Carson 这一本《How Long, O Lord》啊，这已经是第二版。我听说中文已经有翻译本，不晓得中文翻译本的名字是不是就叫做《苦难的奥秘》啊？但是这本书呢，不太容易翻译啊，所以你如果看中文看得有点累的话，不如直接看英文啊。那么 D.A. Carson 这本书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啊，他不单单提到苦难，他在里面呢也根据苦难来解释神的主权，解释人的这个自由啊。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观念叫做 Theory of Compatibility 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看这本书得到很多的启发。我在西敏神学院修这个护教学的书呢，那么这本书呢也是我们要读的其中的一本书之一哈，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对于苦难的问题，如果要有一个比较哲学性的一个答案，特别是说呢，要比较 D.A. Carson 的书基本上已经是完完全全根据圣经来讲哈。那么然后另外一本书呢，我今天没有带来，那么其中有一章呢叫做《十字架与苦难》，写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本书呢是从 The Cross of Christ， 那么中文圣经有翻译本叫做《当代基督十架》，作者是谁大家知道吗？是 John Stott 啊。那本书的中文翻译呢翻得不错，是刘良淑姐妹翻的，但是其中有一些很关键的句子啊，我很诚实的说他没有完全翻出来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中文的句子觉得有点奇怪看不懂，就回去看 John Stott 的英文。那本书里面有一章就讲到十字架与苦难啊，讲得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那么我自己有时候布道会的时候啊，讲到苦难的问题，我喜欢 quote 它上面的一些讲法，特别是在实际在于苦难的时候呢，它最后是用了一幕剧叫做一片沉寂来做结论，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护教的一个讲法，意思就是说，假定在末世的时候，许多受苦的人来审判神，说神没有资格来审判我们啊。因为然后呢就讲了很多的事情，等到最后的结论是一片沉寂啊。他们发现他们审判神，他们要给神加诸的刑罚，其实在十字架上通通都已经被基督所承受啊。所以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啊， very powerful。 那么但是呢，我个人最喜欢的讲苦难的一本书呢是根据这本书来的，叫做 Apologetics to the Glory of God， 是 John Frame 所写的。那 John Frame 这本书里面呢，是按照 Van Til 的这个前提式的护教法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写的。那么 John Frame 本身是 Van Til 的这个低传的这个弟子啊。可是在这本书里面呢，总共有七章，总共有八章啊。可是在这八章当中呢，他用什么呢？他用这个两章的篇幅，而且是很长的两章的篇幅呢，讨论这个苦难的这个问题啊，讨论苦难的问题。我觉得他这本书特别的价值呢，就是他把所有的基督徒对于苦难的问题的一些试着要解释的这个方法中间可能产生的逻辑的漏洞跟不合圣经全面真理的地方，他都指出来了。所以你如果看这本书呢，能够真的帮助我们理清楚一些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啊。所以我看这本书，我觉得得到许多的这个启发。所以这本书的149页到170页啊，他花了差不多将近21页的时间讲说 When the Bible does not say， 这个圣经如何是一个不完全合乎圣经的讲法。很有意思的，在这个不完全合乎圣经的讲法里面呢，这个自由意志这样子一个讲法，它也指出里面的一些漏洞啊。所以啊，你如果自由意志的讲法是你觉得最 powerful 的一个武器的话，你现在还不想放弃那个武器，就先不要看它、啊、看了它之后你自己讲起来心就虚虚的啊。但是它的一些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一些批评啊， 是很有道理的一些批评啊。我那样讲是有点轻松的讲法啊。那么但是很可惜呢，是 apologetics defects problem evil biblical response 是171页到190页啊，大概只有19页的篇幅啊。所以呢，这个我是鼓励大家呢能够看这个啊，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精彩。这本书呢也有中文翻译本，我今天早上呢很快的看了一下中文翻译本的这两章，翻译的人是廖和美啊，我猜是现在美德教会英文堂的师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哈。那么我看的时候我很佩服这位姐妹，她的中文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江夫人的书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可是我看她的那个翻译呢翻得非常的精彩啊，只是有一些句子呢翻得还不够确定，你可能要回去看英文。我在这边呢哈，只是稍微讲一下，好，这个，OK， 我想我不要再念他说圣上的东西好了吧，因为念的话呢，这个会耽误我们太多上课的时间哈，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英文，就看这本英文叫做《卫道学概论》啊。那么在这个《卫道学概论》里面呢，有周公和牧师写的这个一个导读啊。我看的这个导读呢，简简单单只有2页半的篇幅，可是你看这个导读就知道这位神的仆人呢是很有功力的人啊，能够用那么简单的篇幅把这个 Ventile 把范泰尔的这个护道学里面的精髓能够讲出来，简单的几句话表示他是真的懂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看书说看不看 prefix， 看不看序言啊，看不看啊，看书一定要看序言啊。那么这些序言呢常常都是写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啊，所以呢不看序言其实是很可惜啊。那么你如果要买这本中文本的话呢哈，我特别建议这个周公和牧师写的这个导读呢只有短短的2页半，你一定要看，而且可能值得多看几次。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第三课哈，第三课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那么这个讲完之后，我可能再回过头去讲一点点这个第二课，就是第三章后面我没有特别提到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在我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呢，我写出许多都是观察到的一些结果，也加上了一些解释啊，我没有把它特别变成问题。所以当你要带查经的时候，你可以把其中的一些东西呢变成观察性的问题，或者是变成解释性的问题，好不好啊？所以等于这里面给你的很多的是材料，那么但是有一些呢也没有办法变成问题，但是我觉得你值得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对于数字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已经提到过，有一些数字，特别是七这个数字，还有七的倍数，在旧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啊。那么后来到了新约，你看见12还有10啊，这些呢都是常常出现的这一些数字，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个倍数啊。所以创造天地的来历，该隐以后罪的这一个升高，那么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段里面的几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呢就是七这个数字的这一个重要性啊。那么你自己可以回去看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4章15节跟24节啊，都提到这个七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拉麦是亚当之后的这个第7代啊。那么拉麦是一个可以说是也是一个有一些特色的一个人物，在这堂课最后会提一下啊。那么在创世纪第4章的1节到17节当中呢，亚伯或者兄弟呢这个字眼出现了7次，所以创世纪第4章这一段呢提到亚伯或者提到你的兄弟，这个兄弟就是指亚伯，提了7次，然后提该隐呢出现了14次。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说最有意义的呢，可能是创世纪的第2章第4节到第4章第26节呢，那么神的名字呢总共出现了35次啊。我们已经上次我已经提到过，在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3节呢，神的名字呢都是一个复数型但是用单数的动词，这个神的名字叫什么？ 啊，叫以罗心 Elohim 啊 ，El 是希伯来文的单数，后面加上 him 呢，就变成是多数。虽然是多数形态的一个名词，称为神的名字，可是呢，用的这个动词呢是单数的动词啊。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怎么样造人啊。所以神说我们，复数型的，然后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复数型的，然后呢要造人，可是造这一个字呢用的是什么，用的却是单数型的这个动词啊。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件事情？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基督徒的解经家认为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暗示啊。可是近代有一些人认为不是，认为这是庄严的多数啊。我以前比较接受庄严的多数这样子的看法，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把这个当作三位一体的暗示其实是有道理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很多现在的人呢以为比古时候的人聪明，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么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上次我也特别提到说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有了一个关于神的一个新的一个称呼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神，对不对？好，我上次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耶和华神呢，耶和华其实就是 YHWH 啊 YHWH 这四个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字母，如果你要照原来的发音的法则来发音，应该翻成雅伟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会变成耶和华呢，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碰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不敢读，怕触犯十诫第三诫，所以他们就说 Adonai 就是我的主。好，那么我的主来代替这四个这一个音。那等到公元六百年的时候，这个犹太人才开始发明了母音系统。在之前呢，这个圣经全部都是子音，怎么读呢，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在公元六百年的时候他们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怎么读法标出来，可是他们不敢发明新的字母，发明新的字母那怎么得了，对不对？那么等于是对于这个圣经加了一些东西，他们就发明了一些母音的是符号点在这个子音的这个字母的上面或者是下面啊。那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随便找一本希伯来文的教科书，那么他就会告诉你有多少种不同的母音的符号。那么所以他们把这个 Adonai 这个读音的母音的符号呢夹在这个雅尾 YHWH 的这个中间，所以就变成读音变成耶和华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一个方法啊。所以呢，你如果真的照原来读音的规则应该读雅尾，可是把 Adonai 的母音放在 YHWH 里面呢读出来呢就变成耶和华。所以我上次稍微讲了一下，有姐妹说听了三次都没听懂我在讲什么啊，所以再讲一次。这个呢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圣经上会有这样子的翻译。那么所以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四章二十六节呢，关于神呢就有三种不同的称呼，有的时候称 Elohim， 有的时候就称 Yahweh， 有的时候呢就称为Yahweh Elohim。 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总共出现三十四次。所以如果你把这样创世纪前四章神的名字一起加起来，总共出现多少次？总共出现七十次，对不对？就七乘上十，两个都是圣经上认为很重要的这一个数字，对不对？所以这个七跟十这一个字眼呢在圣经上呢就常常的出现啊。所以你会不会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后来要差遣多少人出去啊？差遣七十个人出去，这些呢其实都不是巧合啊，背后呢应该都有意义。那么所以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啊，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人叫做以挪士。那么提到以挪士发现什么事情呢？那时人才开始求告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七十次的时候好像又把前面的四章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啊，在前面提到人的第三章开始提到人的堕落，第四章开始提到罪的升高，可是第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带入一点点新的希望，想着说人应该要求告神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个七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啊。那么我也提到亚伯该隐的故事呢，跟这个亚当夏娃的故事呢有这个平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来看啊。那么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十七节跟二十五节呢，起头的时候呢，都是类似的这个话啊。那么，这个我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吧。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啊，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哈、啊。那么，就是有一日啊，然后第四章第十七节啊，然后是提到这个同房。十七节呢也提到什么呢？也提到同房啊，然后二十五节呢又提到同房啊。这个同房这个字呢，我上次可能解释过啊，希伯来文就是亚大，就是知道的意思。那么这是一种最亲密的知道，所以我们按照这种的想法来理解的，这个最亲密的知道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个事情哈、啊，所以生了这个孩子，那么。我为什么提说就以前的就业的学者，特别是德国的学者，以为背后有不同的来源，但是这种看法呢是出于猜想，没有事实的根据。我特别写这个下来哈、啊，是因为有时候人上网常常会看到这一类的这个东西，甚至你看到一些这个旧约的解经的书呢，会这样子讲啊。有的时候看旧约的解经书，最让你觉得。这个 frustrate 的东西呢，就是他没有花时间来解释圣经怎么讲，花了很多时间解释别人怎么解释圣经，花了很多时间呢讲一些这个 source criticism 跟这个跟这个 form criticism 的问题，形式批判跟来源批判的问题，那么就常常会引用一些旧约的学者，但是这些呢，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呢，都是没有很精确的。这个根据是人的猜想啊。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我想有一些旧约的学者呢，啊，已经慢慢的看得出来，那样子的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硬要把它这样硬分，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那么第四个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希望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交叉式的这个结构啊，所谓交叉式的结构呢，就是这一段呢，你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啊，在这里这一段呢，可以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分成五个部分的话呢，彼此互相有对称的关系，比方说第一段跟第五段是对称，第二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然后第三段呢是摆在中间。请问在一个交叉式的结构当中啊，哪一个东西可能最重要？中间的那一个部分啊，就像我上一次讲到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故事啊，也是中间的那个部分呢是最重要，中间的那个部分就是讲到犯罪的那个事实啊，前面的那个三段一二三呢是讲到罪如何的一步的这个夏娃跟这个亚当如何一步被引诱而犯罪啊，然后中间那一段是讲到犯罪的事实，然后后面的那几段呢是讲到怎么样呢，讲到犯罪之后的结果，所以这个交叉式的结构中间那一段呢是很重要啊。这个交叉式的结构呢不单单在创世纪里面有，在旧约圣经的叙述式的经文里面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上过这个上个学期啊，这个我跟张茂传弟兄一起教的这个旧约的这个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花了一点点功夫特别讲这个这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说。那么很快我们看一下第一跟第五的对称呢啊，第一跟第五都是讲到该隐呢来就近神，对不对？那可是在第一段呢讲到该隐就近神呢是为着献祭，在第五段呢讲到该隐就近神呢却是怎么样呢，却是求告神啊，但是被神呢所拒绝，啊，那么这个是，所以呢，而且呢，哈，这个第一段的这一个对比呢，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好，后面那个二应该是五，很抱歉啊，我自己查竟然没有查出来， 在第一段里面呢讲到该隐来到神的面前呢是要献祭，可是在第五段十五节到十六节的时候呢，该隐却离开了，怎么样呢？该隐呢第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这个什么地？挪得之地。挪得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逃亡跟贩卒之地。放逐，大家放逐这个意思吧。好，放逐为什么是放逐呢？是被神所放逐，离开了神的面。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一段里面呢，是提到该隐就近神想要献祭，可是在第五段呢，提到该隐怎么样离开神。不是只是离开神，离开一点点，离得怎么样呢？离得非常非常的远啊！以后呢，他好像就一辈子的没有再见神的面，再跟神能够有任何的交通跟对话啊！所以这是一跟五的对称，然后二跟四的对称呢，就是对话，对不对？那么在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该隐没有回答啊，神所问的呢。是一些很夸张性的问题。糟糕，我在改的时候呢，这些东西我竟然都没有改出来啊！该隐呢，首先没有回答啊。那么，可是最后呢，是在第二段里面提到神呢有一个很双重的一个职位，这个你回去自己看就是了哈。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呢，是简单的一个问题来问该隐啊。那么在第二段里面呢，那么特别提到怎么样呢？特别提到说罪呢好像野兽一样呢要伏在你的这个门前啊。我们看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四章第七节，预备，来。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那么罪就伏在门前，好像野兽一样。那野兽伏在门前是要做什么事情呢？是要把你吞吃下来。那么可是在第四段的那个地方呢，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地出了血，好，就是第十一节，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呢受咒诅，对不对？就是说地呢开了口，吞了你兄弟的血啊，所以前面是说呢，野兽要开口吞吃你，这是对该隐的一个警告。可是后面呢，讲出一个事实，就是地开了口呢，吞吃了你兄弟的这个血啊。所以呢，第八节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怎样呢？把他杀了。所以这是一个最中间的一个问题。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哈，那么我们对于罪能够有什么样的理解呢？那么这个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一点点心得啊。这个心得是什么呢？就是说犯罪好像只是很短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第八节非常非常的短啊。该隐呢，这个与他兄弟亚伯说话，那么圣经甚至没有记载说什么话。为什么没有记载？因为对于圣经的作者来讲，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说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啊。所以第八节是这个很简短的一个记载啊。犯罪呢，就是一时间，就是一念之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犯罪呢？圣经用了一些篇幅来记载啊。然后犯了罪之后呢，产生的结果圣经又用很多的篇幅来记载，所以犯罪的过程，犯罪的那个 moment 常常就是很简短的一件事情，英文是说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啊。可是如何导致那件事情，圣经花许多时间解析。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产生什么结果，圣经花许多时间解析啊。这件事情如果变成一个应用性的问题，可以变成什么问题？如果我要把这个观察变成一个应用性的问题，你要怎么问？有没有想到过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说，你自己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过去跌倒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许跌倒失败只是怎么样，只是一念之间，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是一念之间，但是导致那个跌倒，导致那个失败，导致那个犯罪， 一定是经过怎么样，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才发生。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想要再 push a little bit harder， 你想要再把每一个人 put on the spot， 你要怎么问？你说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每个人有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现在在我的脑海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啊？那种犯罪罪发生之前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怎么样？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生出死来，对不对？你要想想看，现在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东西，其实是不讨神的喜欢，其实是最后有可能导致你犯罪。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大家可以体会我的意思吗？那这样的话，你查这段事情就不是查该隐的故事，是查谁的故事？
自己的，
查我们自己的故事啊。但是这样子的查经呢，不是一个很让人可以觉得舒服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让神的话来修正我们的话，我们必须要问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不要花太多功夫讨论说蛇怎么来，叭叭叭叭叭叭叭啊，因为那个没有最后的答案啊。我们要讨论的是说，罪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且罪也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的脑海里面。How are we going to deal with that？ 我们应当如何办？查经要这样查，才能够真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容易查到后来就是辩论啊，然后讨论问题，谈论的高高兴兴啊，觉得我会，我懂得比你多，我讲的比你好，但是对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东西呢是怎么样？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那罪的结果是如何？对不对？那后面花了一些功夫解释这个罪的结果。圣经里面许多对于犯罪事情的这个记载都有类似的这个结构。比方说记大卫怎么犯罪，对不对？先说他太阳平息，在王宫的平地上游行，然后看到一个妇女沐浴，然后看到她容貌甚美，然后大卫呢就差人去打听。好，你原则上你可以问说，大卫到这个时候犯罪了没有啊？那件事情还没做，对不对？后来等到他把拔示巴接来啊，然后跟他同房，对不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记载，他犯了罪了，犯了淫乱的罪了，对不对？然后拔示巴回家去了，后来怀孕了，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对不对？那么所以前面呢，其实作者用了许多的功夫来描写这个事情到底如何发生啊。你从一个角度来说，那一天不是什么特别的一天，怎么刚好在平顶上游行，就刚好看到一个妇人沐浴呢？对不对？真是运气很不好。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罪其实私欲啊，整个已经在大卫的心里面怎么样呢？已经有了，已经对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些影响，对不对啊？如果大卫是很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他可能不应该起得那么晚。大卫如果还有一点点的警醒的话呢？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到拔示巴沐浴，他说：“糟糕，今天早上见鬼了，对不对？那赶快下去祷告主啊，赦免我，好，魔鬼要引诱我，对不对？”他一点点这样的警觉都没有。事实上说，看见一个妇人沐浴，看到怎么样？看到容貌甚美。如果他看了一眼，立刻离开，看不出他容貌甚美。弟兄姐妹，明白吗？对不对？就是看了好几眼，对不对？所以。我提这些事情哈，我就说这样，我们自己看的时候就晓得。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呢，你会问说，那到底大卫犯罪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甚至可以说呢，他在太阳平息的时候才起来，已经是怎么样？在生活上的不警醒，已经是在消极上开始做一件得罪神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自己可以问，我们不一定要引到大卫，但是我们自己可以问啊，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心里开始，从头里开始，从我们心不专心仰望神、依靠神的时候开始，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从这些观察，你也许可以并问出一些应用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底下在第二大段呢，我就请大家比较一下《创世纪》第三章跟《创世纪》第四章的这个平行的这个地方。好，那么 我今天没有时间看圣经哈，但是你回去做可以比，我把答案都写下来了，对不对？你如果带查经的时候呢，你想让弟兄姐妹做一点点观察的功夫，你可以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回答啊。那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可以把这一段把答案告诉他啊。比方说第四章第九节跟第三章第九节呢，都是神的发问。第三章第九节问说你在哪里，然后第四章第九节问什么？问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神都是在问说在哪里，对不对？啊，那么这就是在圣经的这个作者，创世纪的作者呢，他特别用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好多个类比，就是平行的这个类比，第三章跟第四章啊，记载亚当夏娃犯罪的故事跟记载该隐犯罪的故事呢，来列出了许多平行的经文。那请问列出这许多平行的经文有什么目的？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整个这个第三章亚当夏娃的犯罪就成为以后怎么样，以后所有的人类的这个犯罪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什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哈，英文叫做 paradigm 啊。从此之后人犯罪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当然我在上次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女人见树上的果子怎么样呢，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而且吃了之后呢可以让人有智慧。那有人很喜欢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跟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几节连在一起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啊。那么这世界和其上的那都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天父旨意才永远长存。我没有特别提这些，因为你看很多的解经书都这样做类比，我就不需要在这里讲。我虽然说不需要讲，我还是讲，对不对？那么所以像这些呢，都变成我们犯罪的一个模式，都变成我们犯罪的模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那么这个呢是提出平行的意义。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呢，罪的酝酿、罪的进行、罪的进行、罪的结果啊。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到后来新约圣经里面描写这个罪呢，都是循着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第三章跟第四章呢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第三章跟第四章有不一样的地方呢，那我们这个呢也许在查经的时候可以请他们举出来啊。头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是看出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创世纪第二章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可是人犯罪之后呢，那么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就被神所看不重。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啊，为什么神看不重。那么然后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跟第四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呢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啊？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魔鬼要费心的欺哄试探夏娃，可是在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呢丝毫没有提到魔鬼怎么试探该隐，对不对？只是该隐心里面已经有了仇恨，已经有了嫉妒。那么不是魔鬼试探该隐，反而是神怎么样在警告该隐，说魔鬼在试探你啊，你心里面的仇恨是不对的啊。那么呢这个罪就伏在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怎么样伏在门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对不对？前面是魔鬼要试探夏娃，后面是怎么样呢？后面是罪好像已经先在该隐的心里面发生，谁要警告他说别上他的当，结果该隐有没有听这个警告？该隐没有听这个警告，对不对？所以你已经看到一个怎么样一个模式，就是罪进来了之后罪就变成我们里面的一个权势啊，我们就常常伏在罪的这个引诱的底下，要常常被提醒。所以圣经上才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怎么样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啊。这个魔鬼费心欺哄亚当夏娃哈，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以前我们小孩小的时候，我们有家庭礼拜，有时候你光是讲这些故事，他们说听过很多次了，不要再听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来讲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个魔鬼试探亚当夏娃的故事，我们来演戏好了，对不对？ 我就请我的小女儿呢演夏娃，请我的那个大女儿呢就演什么呢，演魔鬼，对不对？那唯一的男生呢就演什么，就演亚当，对不对？那我看他们演戏哈，我心没有很深刻的体会，我这个大女儿怎么演魔鬼呢？我大女儿就真的拿了一个苹果，圣经上当然没有说苹果，对不对？我大女儿就真的拿了一个苹果，就跟我的小女儿说：“夏娃，你看这个苹果好吃哦，很好吃哦，你赶快拿去吃哦。”还把这个苹果推到这个小女儿的口里面说：“你赶快咬一口啊，好吃的不得了哦！吃完了之后再给亚当吃哦。”好，对于年轻的很单纯的小孩来讲，魔鬼引诱人怎么引诱人？啊，就是这样引诱人呐、啊，就是告诉你说很好吃哦，你赶快吃哦。魔鬼是不是这么笨？魔鬼才没有这么笨，知道吗？啊、哦，所以我看了那个小孩子演戏，我心里面哈、哦、就有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你知道，小孩子很 innocent， 啊、哦，他会如果魔鬼试探我们，大概就是这样试探我们。魔鬼是不是这样试探我们？魔鬼不是，如果魔鬼这样试探，不一定能够成功，对不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对于 innocent 的孩子来讲，他还完全不知道人心多险恶，你要他演这个魔鬼怎么试探夏娃，他只知道这样子演，他想不到其他的方法啊。所以啊，明白吗？好，那么所以这个，然后对于神的审判的反应如何，对不对？这个在圣经上讲到神宣告了对亚当夏娃的反应，亚当夏娃有没有不服气？没有嘛，乖乖的接受这个结果。那么可是神宣告了对该隐的反应，该隐的结果是什么？该隐是开始跟神 argue 啊，对不对？我的刑罚太重，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看到呢，这个对于罪，对于刑罚的结果也不一样，表示这个罪呢就越来越厉害啊。最厉害的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怎么样？当我们受到惩罚的时候，我们还 talk back 啊，弟兄姐妹啊，这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我们管小孩也是一样，小孩小的时候你管他就管他，等到小孩大了之后，他开始怎么样？他开始 talk back 啊，而且他开始呢会 exaggerate 这一个你的话啊，女儿啊、吃东西偷吃东西啊，对不起，都是讲女儿不好，也要讲一次儿子不好，儿子偷吃东西，我说以后你不可以再偷吃东西，他就说爸爸，是不是以后我永远就不可以在这个家里吃饼干？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小孩啊？没有碰到过吗？啊，那感谢赞美主，你的孩子比较乖，对不对？所以小孩子会 exaggerate， 就像夏娃或 exaggerate 一样，对不对？不可吃也不可摸，强调什么样？强调负面的东西。好，那么所以呢，对于神审判的结果呢，也是什么？也是一个负面的结果。所以由这个一到三的观察，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头一个结论就是罪根深入了，人心更硬了，离神更远了。然后呢，对于全人类来讲呢，是一个不归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好啊。然后一直到那个创世纪第六章以后，大概是陈牧师会办啊，或者是我忘了是哪一位会办，讲到怎么样呢？讲到神必须要用洪水来重新再做一次的这个创造。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呢，人如果不认罪的话呢，罪就使人怎样远离神。啊，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也是一件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中有罪，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主必怎么样？主必不听。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通畅，觉得神离我们很远，头一件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说，有没有什么罪在我们的心中啊，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拦阻我们跟神亲近。我这样讲都是一个应用的讲法，但是在我们带查经的时候可以问这一类的问题啊，是不是？那么底下呢是一些交叉式结构的这些解释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就是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呢，也是一个怎么样呢？也是一个交叉式的结构啊。先提亚伯，再提该隐，然后提了该隐之后呢，再提亚伯，然后又提了亚伯呢，再提该隐，是一个 alternating 的一个提法啊。这个是在圣经上的这个写作的人常常用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过了些日子，这个 WBC 我上次介绍这个参考书 Wenham 呢，特别认为呢是可以当做过了一年 啊，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一点点是提到说，这是收割跟献祭的一个特别的日子，他是用这样子的解释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供参考，但是呢，不需要特别的坚持。我写出来只是给大家参考啊。那么第四节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亚伯献上的呢是头生的跟脂油，那么这个呢是有圣经的根据啊，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头生的呢应该归给神。然后脂油呢，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呢，脂油是所有动物身上什么样的东西啊？最好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不一样。对啊、我们现在
吓死掉了
、啊、我们现在是怕三高啊，对不对？好、啊，这个油都把它撇掉，撇了又撇，撇了又撇，对不对？好、啊，那么但是以前呢，毫无疑问，脂油是最好的东西。甚至在旧约圣经有的英文翻译把脂油翻成 choice part， OK， 最好的这一个东西、啊、那么所以呢，脂油只能够归给耶和华。那么这个呢，我想是整个旧约的这个背景。那么神看中亚伯和亚伯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啊。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喜欢问这个问题啊，怎么知道神看中亚伯的供物啊？任何自己以为知道答案的都是怎么样，都是猜想，因为圣经没告诉我们嘛啊。你看有些解经书会说，有可能是当他献祭的时候，神从天下降下火来，把这个供物统统烧尽。这是根据旧约圣经后面所说的，我们得到一点点的这个提示。比方说马挪亚参孙的父亲要献祭的时候啊，还有基甸要献祭的时候，都有这种神迹奇事发生，天上降下火来。但是在这里呢，既然圣经呢是没有讲，大家记住我提过的一句话 ，respect 什么？The silence of the Bible， 啊，如果我们真的尊重神的话呢，在这种问题上呢，不要猜太多啊。你如果带查经呢，这个问题呢是禁止问的一个问题，好不好？你一问之后，大家因为圣经没有讲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讲啊，听懂了吧？圣经上没有讲，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猜想。你如果一问这个问题，你那天晚上就完蛋啊，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能问这个问题，圣经上没说，不能确定。重点什么？重点是神看重啊。那么该隐有什么反应？这个反应呢，导致什么结果？圣经上说，我没有让大家看，我相信这段圣经大家都熟哈。该隐就非常生气，变了脸色。那么非常生气，变了脸色，这个非常生气这个字眼呢，在什么地方重新出现呢？就是在创世纪的34章第7节，这里就是在示剑那个地方呢，示剑，好、啊，他这个引诱了这个雅各的这个女儿，而且呢强暴了这个他，所以呢雅各的这些兄弟啊听见了之后呢，就非常怎么样呢？就非常的生气，用的是同样的字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用字来看的话呢，表示说生气，生气到什么一个地步啊？武侠小说就说动了杀机呀、啊，对不对？就想要杀他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已经有暗示。其实已经有暗示啊，那么该隐呢，已经有怎么样呢？已经有了这个想要杀这个亚伯的这个念头。那这个念头谁知道？啊，神知道，对不对？神知道，所以神才会问该隐，要提醒他啊。那么底下我问一个问题，说为何接受亚伯而不是该隐的呢？那这有五种可能啊。那么这个前面几个呢，都不是特别可能。有的人说神偏爱牧人，不爱农人、真的有一些旧约圣经的学者这样讲，很有学问的人这样讲啊。但是第2章15节呢，神要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啊，中文圣经翻成修理看守，原文是说耕种他，看守他，是修理那个字，中文圣经翻的不是顶好啊，我也不敢说翻的不对啊，但是那个字呢，更好的翻译可能是翻成耕种他啊，他是一个阴性的一个代名词，表示什么？表示那个园子啊，在伊甸的园子，要耕种那个园子里面的地，然后看守那个园子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最初给这个亚当的这一个所谓 cultural mandate 哈、啊，就是说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要耕种这个地呢？那没有什么道理说神呢是偏爱这个牧人，不爱农人。 那么以动物献祭才对呢？这个很多人呢是这样解释，因为你以动物献祭要怎么样？要流血嘛，对不对？好，那么甚至有人回过头来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用皮子给亚当夏娃做衣服，所以有人认为这也是一个暗示。你怎么拿到动物的皮？要先杀了它流血，对不对？好，这些的讲法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有可能讲得太快一点啊。如果只与动物献祭，请问在旧约后来的献祭里面，是不是只有动物？
没有，有数祭，
有数祭嘛，对不对哈？在那个利未记里面提到五种祭，对不对？是什么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对不对？提到五种祭，对不对？而且呢，常常在献祭的时候呢，都有同献的素祭，对不对？还有什么？所以你这样讲的话呢，不是说只是动物献祭才对，其他的呢也一样要献。好，所以这样的讲法有道理，但是可能呢不能够把它讲得太过头啊，讲得太过头呢就会有问题。那么，然后呢？另外第三种情况就是神的主权拣选小的。他说：“你看旧约圣经，神就是偏爱小的，啊、对不对？”这个讲法呢，哈、可能有一部分是，但是呢，也不是百分之百了，对不对？啊，雅各是小的，以扫是大的，那这是圣经上最清楚的啊。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说：“这个我爱怎么样呢？我爱雅各胜过爱以扫。”那么甚至原文更强烈啊，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怎么样，所恨的啊。其实恨的就是比较不爱，中文圣经翻的恨呢稍微强烈了一些。这里强调神的主权啊，这个有人又说呢，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那这样的讲就没什么道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以撒才是应许之下生的，以实玛利呢是怎么样呢？是人等不及，凭着仁义生的。你用这个解释说神偏爱小的不爱大的，这个是没道理的啊，好不好？所以这个呢也不是一个最好的讲法啊。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信献上啊，所以神知道他的这个内心，他的献上呢是根据他的这个心，神知道他对于神是有信心，这个讲法有道理，因为有新约圣经的根据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讲得更多一点呢？如果讲得更多的一点呢，可能是怎么样呢？可能是第五项，就是两个人对于崇拜的这个动机啊。这个因为显然亚伯献上的是牲畜当中头生的，又是把脂油献上，所以他献上的是什么？是最好的啊。那该隐献上的是什么呢？该隐呢就是把地里的出产献上啊。如果该隐所献上的是地里出熟的果子或者出熟的出产，那就跟什么？那就跟头生的跟脂油是对称的。可是圣经丝毫没有提，就是说地里的出产献上啊，让人有这一种猜想。我强调这是猜想啊，那是根据事后的结果，似乎怎么样呢？似乎该隐的这个态度，来接近神的态度，似乎不是怎么样的，不像是亚伯那样子的 serious 哈。那么，当然我知道也有人讲到的时候，喜欢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所以他们立刻就会加到这个结论说，不是说该隐献的不好，是该隐这个人怎么样不对。所以你人如果不对呢，怎么献都不对啊。能不能这样讲呢？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也证明该隐这个人有没有问题，
有
啊，非常非常的有问题啊。但是呢，要不要这么快就讲下去呢？我稍微有点点问号啊。我如果下次讲这一段这样讲的话，你不要说我 self contradiction 啊。那我想这样的讲法有道理，只是我没有特别写下来啊。我们先从圣经里面呢，怎么一步一步的来看。那么，然后第二幕呢？就是跟创世纪的这个，我底下列了一些经文哈，你们回去看好不好？好，那么第四点就是第二幕跟创世纪跟这个第四幕呢是对比的，我刚刚已经说过啊。那么关于该隐呢，神问了两个问题啊。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是说这个第六节哈，是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对不对？好。那么所以神问这个问题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经知道该隐的内心。神问问题并不是神不知道答案，神知道不知道答案？神知道 啊。那么可是神问问题呢是怎么样呢？就像提醒该隐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常常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呢，在我们实际的经验上来讲呢，是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提醒呢，不是直接跟我们讲一句话，有的时候神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一个提醒啊。我记得好久以前，我有一次为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愤怒。那么到后来呢，我听见，我不要说用听见这个字啊，我就心里面一个很强烈的意念，就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生气？这个问题一来，我立刻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我的自我很大，所以受了一点委屈才会这么生气。我如果没那么大的自我，这种事情是小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问这一类应用性的问题啊，可以让弟兄姐妹们来有一点点简单的见证啊。神在这里问该隐问题，并不是神不知道答案，在我们实际的灵程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好像神在你心中放下一个问题，借着这个问题，你更多的想到自己的一些亏欠，认识到自己的罪，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可以问的应用性的问题，啊，好不好？我这样讲大家能够接受吗？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查经会就会比较活起来，不是查来查去查该隐罪，该隐这个人该死，该隐太坏了，啊，如果你查经的结论只是这样的话呢，那你没有带队，应该是说主啊，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会比该隐更坏，这样才真的查到我们的心里。好，那么第七节呢，你看罪有什么特性啊？这个罪呢好像是一个什么，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怎么样伏在门前，他必面目你，你却要怎样制服他啊？所以表示说人跟罪必须要抗拒，罪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罪，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病啊，一个存在啊，不是一个好像一个那种无形的一个势力啊。在这里罪呢，就好像几乎你可以把罪呢改成怎么样？改成撒旦，他是一个抵挡者，他是一个控告者，他是一个引诱者，你需要起来跟他抗争啊。然后第三幕呢，就是短短一节记载犯罪的经过啊，所以呢，我讲的就是说酝酿有时，祸患无穷，我就不多说了哈。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是神和该隐的对话啊。那么神问该隐目的何在？第四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对不对？”所以其实神问说你兄弟在哪里，并不是神不知道，神这样问的目的是什么？是给该隐悔改的机会。可是该隐有没有拿这个机会？该隐没有啊。那么他完全怎么样呢？所以你这样比的话呢，你就发现说他就完全否定自己的责任，跟前面的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态度相比。而且在这里呢，有一个特别文字上的一个问题哈，你看希伯来文呢看得非常的清楚，第四章第九节该隐的回答，他说：“我岂是怎么样呢？看守我兄弟的呢？好，我岂是看守他的呢？好，那么其实呢，这个字按照字面的解释呢，就是说我怎么是牧人的牧人？因为该隐是牧人，对不对？”啊，不是，因为亚伯是牧人，啊，所以该隐就是说，你看这个牧羊人，啊，他牧羊，他连自己怎么样的都牧不起来，都不见的，对不对？我岂是牧人的牧人呢？啊，所以不单单是好像是把责任推掉，而且甚至还有点 sarcastic， 还有点讽刺性的来回答神，你就可以看出该隐这个心是很怎样，是很硬的，啊，这个很恐怖，对不对？啊，我们人如果犯罪，有的时候不认罪，别人质疑我们，啊，我以前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对不对？那小孩子讲我说：“爸爸，你这个做长老的怎么还可以这样子讲话？”对不对？我跟他说：“吓他。”这常常是我们人的反应嘛。你犯了罪之后，别人指出来，啊，其实神可能借着他提醒我， 但是我们的 initial reaction 是怎么样啊？是一点点都不 appreciate 他这样，是不是啊？那这是我们人对于罪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弟兄姐妹反省一下，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我们配偶提醒我们，甚至我们的儿女提醒我们，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甚至教会的牧师长老提醒我们，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能不能从这里面学到一些教训。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底下呢是有一些细节，我在这边不多说。好，有声音啊，哀告啊，人不知啊，神听见，然后该隐所说的惩罚是什么，那么这些都是一些观察性的问题。然后罪的结果呢，就是变成一辈子呢是背负刑罚，离开了神的这个面。好，离开神的面之后，第十四节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如今敢阻我离开这里，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呢必怎么样，必杀我。啊，这里又是一个 minefield， 对不对？世界上这时候到底有几个人呢？啊，谁会遇见我要杀我啊，对不对？那同样这是圣经上没有讲，但既然圣经上这样讲，就表示说世界上一定怎么样，以后陆续会有其他的人。啊，而且你注意亚当活了多少岁啊，900多岁，对不对？啊，所以继亚当的儿子只是继赛特，然后赛特又有其他的一些儿子。啊，那么有一些没有继的呢就不见得不存在。啊，好不好？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查经查到这里，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不要又落入到一些 speculative 的漩涡里面啊。圣经上这样讲，只是暗示说世界上应该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我想这个答案就够了，好不好？啊，这些人怎么来的啊？是不是亚当夏娃的女儿？这样是不是兄弟跟姐妹结婚？这个怎么可以啊？都该听不懂。最初的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你在那边 argue 一些什么东西啊？那么旧约到新约都很多事情已经不改变，改变了嘛，对不对？比方说这个撒拉跟亚伯拉罕是什么关系？
表兄弟
啊？不单单更亲近的，对不对？同父异母的什么？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东西在现在可不可以成立？当然不能够成立，对不对？啊，所以这一些旧约圣经里面讲的事实，啊，到后来从旧约清楚的教训呢，说不能够继续这样，是不是？那你不能够学亚伯拉罕，是不是？我要学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最基本的东西。好，那么第五幕呢，就是神是主角，该隐被动。哈，我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我就很快的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讲哈。那么我最需要讲一下呢，这个该隐的后代，啊，这个呢，我觉得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自己回去看。该隐的后代有三个特色，啊，跟那个赛特的后代比起来呢，他们建成，表示文化进步。然后呢，你注意该隐的后代呢都没有提他们活多少岁，只有赛特的后代呢才提，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解释性的问题，为什么该隐的后代呢没有提活多少岁啊？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你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人生里面啊，活了多久都是怎么样，
荒然
啊，都是等于零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没有提。我想呢，这是我自己个人理解这样的解释呢，是圣经的作者他是 deliberate 不提他们的年纪啊。那么跟赛特的后代相比，那么而且你注意哈，啊，这本讲到该隐后代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神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就是一连串的没有神的文化，没有神的生活啊，没有神的这个后代。那么这个拉麦之歌第四章的23节到24节，好，那么拉麦呢，还有我特别提到哈，这个该隐的后代与赛特的后代呢有什么特殊人物可以做对比哈。该隐后代的第五代跟赛特后代的第五代呢是两个对比，该隐后代的第五代是拉麦，赛特后代的第五代是谁？就是挪亚啊，以诺。
以诺，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以这个谁啊，王友兰上过 BSF 对不对？这是 BSF 里面的材料啊。这个 BSF 里面特别就提说，你看 故意把这个第五代做一个对比，一个是拉麦厄的一个高峰，一个第五代的是一个雨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这是故意要做一个对比。那么然后这个拉麦呢，这个头一次呢是记载多妻，然后呢他是有文化但是没有神，自己施行报应，对不对？报应呢应该是谁的事情？
上帝的，
是神的事情。现在拉麦呢比该隐更进一步，怎么样呢？他要自己施行报应啊！自己施行报应就是人代替谁？人代替神，对不对？所以这个罪到后来之后呢，一步一步越来越厉害啊！该隐可以跟神 argue， 当他跟神争论的时候，还把神呢当作神，只是他不服气。现在拉麦说：“神，我根本不需要你，对不对？啊，有人对我怎么样？”我就怎样，我就可以跟他 argue， 好，所以他的残暴更胜白眼。我们最后看一下第四章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第四章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好，这边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文字上的一个问题哈 ，Eno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以挪士这个字呢，请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五节啊，我觉得这个要解释一下比较好。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五节，这个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时间有功夫去读一点点圣经的原文会有帮助啊。现在有一个小组在学这个希腊文，已经把动词学了一半，那么我希望将来有小组呢能够组织在一起的，能够学希伯来文。其实学希伯来文有很多网上的材料啊，你可以自己上网都可以看，连课本都不需要买啊，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那么但是就有这么好的事啊，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五节啊，诗篇一百第十五节啊，第十四节、十五节开始，好不好？十四、十五、十六，预备来。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元素也不再认识他。世人这个字呢，就是 Enos。好，那这个字呢就是以挪士，好，所以以挪士呢这一个字呢可以当做什么呢？可以当做人一个普通名词，也可以当做专有名词，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以挪士。好，其实圣经上之前呢已经有一个名词是这个，大家知道吧？是什么名词啊？就是亚当啊，亚当这个字呢一开始的时候也可以当作人，然后到后来呢也可以当作专有名词，是一样的啊。那么在这里呢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普通名词叫做以挪士呢，然后在这里当作这个专有名词。所以以挪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特别提到什么呢？特别强调的人怎么样呢？人的软弱，人的脆弱，人生有限啊。所以这个难免一死啊，这个讲法呢是在 BSF 的 notes 里面这样讲啊。他说以挪士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难免一死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提示，就是人什么时候会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认识到人的软弱，认识到人的有限，然后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基督教呢是一个好像软弱人的一个拐杖啊，但是我们必须说，你根据圣经上的教训呢，当人心里面骄傲的时候，他会不会寻求神？他不会。只有当一个人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的时候，他会愿意呢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我给大家的一个第二课的一个补充哈，我今天呢没有时间呢这个来讲，好不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回去之后呢自己看一看啊。如果要我讲那个OK， 我只讲第一个好不好？ 这个就是第三章的里面呢，讲到人犯罪的时候哈、啊，我提了一下希伯来文文法，有叫做 while consecutive 啊，这个 while consecutive 呢，就是 while 前面加上一个不完成的一个动词，这个不完成动词呢，前面加上 while 呢，表示一个完成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里呢，总共有11个动词啊，所以如果你带弟兄姐妹查经，要训练弟兄姐妹观察的话，你可以问说这里有哪11个动词啊？看中文圣经有时候不见得完全看得出来，但是看英文圣经呢，这个动词跟分词呢，应该可以分得清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察。那么这11个动词呢，就表示说这个犯罪的动作虽然有11项，但是怎么样，一项接一项，弟兄姐妹可以明白吗？一发怎样？
不可收拾，
不可收拾，对不对？最常就是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啊！你想想，你上一次跟你的这个太太或者跟你的先生怎么吵架？一开始只是拌拌嘴，到后来你动了气了，开始讲话，一讲的话呢，这个难听的话就越讲越多，一发怎么样？不可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哈、啊？我好像有点讲是在讲自己的故事一样啊，不要猜想太多哈、啊。以前是这样，现在改。OK， 好，没有机会给大家问问题哈、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查考这些圣经，不单单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其实内容很多，要仔细思想。也不是简单的这过去这两个礼拜，这加起来两个半小的时间能够讲得清楚，但是还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读你的话语，昼夜思想，仰望你给我们一些这个spiritual insight， 仰望你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只是当做一个客观的一个历史的事实的故事，而是让我们从这里面能够看见。今天你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教训，你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教训，我恳切求你，当我们把这些十足的犯罪